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让我们继续关注这个港共政府现在在搞什么。近年香港人才流失，很多个行业都出现了人手不足的问题，政府就在5月16号公布扩大香港人才清单，由目前涵盖13个专业大幅度增加到51项，大增了3倍。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香港的人才走得快啊，还是有人想从国内引进更多人才更快地下来呢？这个可能两方面都可以成立，最有可能就是这两个因素同时并存。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51个人才清单的专项。那在商业支援方面呢，资深环境、社会和管治相关的专才、财经专才除外。至于创意产业、艺术文化和表演艺术方面呢，表演艺术节目经办人是第二项，可移动文物修复师是第三项，出版方面的创意产业专才是第四项。在第四项里面呢，又分开了 ABCD。 A 就是电子出版网页多媒体的设计师， B 就是电子出版系统分析员，C 就是电子出版软件工程师， D 就是出版经理。第五样呢，数码市场推广和品牌专家。第六样呢，电影方面的创意产业专才。在这方面呢，亦都分开了 ABCDEFG 一路去到 O。 现在大概讲一讲啦， A 就是电影监制， B 就是电影导演， C 就是编剧， D 就是男女主角，E 就是男女配角， F 是摄影指导， G 就是电影剪接师， H 就是美术指导， I 就是服装设计师， J 就是动作指导， K 就是电影配乐作曲家， L 就是原创歌曲作曲家， M 就是音效设计师， N 就是填词人， O 就是视觉效果总监。哇，这里即是成team人一起落来啦，一请就请他们一team人啦。你说不是设计定的，真的那个行业个别的专才缺失会不会这么齐整啊？好齐整哦。那至于第七项呢，就是表演艺术方面的艺术科技专才。第一，延展实景啊 ,extended reality, 包括虚拟实景啊 ,virtual reality, VR, 扩增现实 ,augmented reality,混合实景 mixed reality 同埋代替实景 substitutional reality。 第二项呢，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道具视觉化。第三项呢，传感器。四呢，就全息技术。五就是虚拟形象同埋虚拟存在。第六项呢，实时动态捕捉同埋动画，以及第七项无人机同埋机械人。第八项音乐方面嘅创意产业专才 ，A 就系录音工程师 ，B 就系舞带工程师 ，C 就系黑胶唱片、黑录、压铸工程师。第九项咧，数码娱乐方面嘅创意产业专才 ，A 就系游戏开发专才 ，B 就系游戏创作人。至于发展和建筑方面呢，建筑专才是第十项，土木结构工程专才第十一项，屋宇装备工程专才十二项，机电工程专才十三项，屋宇测量专才十四项，工料测量专才十五项，工地测量专才十六项，图景专才十七项，城市规划专才十八项，营造师即是建造师19项，即是 builder。第20项就建筑信息模拟经理、环境技术服务。第21项资深废物处理专家、工程师和金融服务。 第22項呢就是資深資產和財富管理合規的專才。23項呢資深資產和財富管理專才。第24項呢資深環境社會和管治 ESG 相關的財經專才。第25項專項保險專才。第26項精算師。第27項資深金融科技專才。至於醫療服務方面呢第28項醫生。29牙醫。30牙齒衛生員。31護士。32助產士。33中醫師。34藥劑師。35職業治療師。36物理治療師。37醫務化驗師。38視光師。39放射技師。40脊醫。在創新科技方面第41項資深人工智能專家。42項資深雲端基礎設施專家。43項資深軟件專家。44項創新和科技專家，包括但是不限於以下範疇，第一藥物學和生命科學、生物科技、醫療和健康護理學。第二類數據工程，例如數據開採、數據分析、人工智能、機械人技術、分布式分類像技術、生物辨識技術、工業化學工程等等。第三項材料科學、納米科技。第四項微電子。第五項集成電腦設計。第六項先進通訊技術。第七項量子技術。第八項物聯網。第九項綠色科技。第十項新能源科技。第十一項航天科技。第十二項先進製造。哇，香港幾時有航天科技啊？擺明呢啲呢就係國內將佢哋啲科學家科學團隊全部落嚟出香港糧啊。佢國內唔想養住呢班友啊，將佢踢落嚟香港出糧。咁香港大學裏面嗰啲畢業生畢業又點算呢？香港幾時缺乏過呢啲人才呢？數埋佢最後嗰幾項 ,45 資深數據科學家 ,46 資深網絡安全專家。至於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方面，第47項爭議解決專才。第48項法律專才就不包括第47項的爭議解決專才。最後海事服務方面呢，第49航運融資專才。50海事總管。51造船師。哇，唔睇又自可，睇咗真係心寒啦。如果呢51項所謂嘅專才全部大開中門，咁樣香港冇乜邊個行業，冇乜邊個領域唔係淪陷㗎啦。如果有得請大陸嘅人落嚟香港做嘢，佢哋當然係願意接受啦，因為兩地畢竟香港係比較自由啊，同埋有保障嘅一個地區，喺國內係及唔到嘅。但是如果呢啲人一旦落咗嚟呢，对香港人嗰个就业有几大影响，我相信政府系冇评估到嘅。佢哋一厢情愿咁样向主子献媚，第日香港系会点呢？大家想象得到吗？呢班都系国内嘅石鼠嚟嘅。呢班石鼠喺国内已经食空咗嗰个米仓，食空咗而家南嚟香港食埋南深圳呢个米仓，咁香港人除咗无奈接受，仲可以有啲乜嘢方法呢？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我哋头先就睇咗港共政府所谓嘅输入人才方面有个人才清单嘅， 由13项啊变咗51项，多咗3倍啊，即系计埋自己增加咗400% 啦。咁喺呢啲咁嘅选项里边咧，我哋头先好详细咁将佢每一项咧就读咗出嚟，发觉好多都唔系香港需要嘅所谓人才啊。香港有啲不嬲都冇嗰啲行业嘅都摆埋落嚟。咁而家我哋又睇一睇社会上对呢个咁嘅港共政府嘅做法有啲乜嘢嘅评论啦？社会嘅舆论到底系点？咁啊，有工会就批评啊，政府事前未有就扩大人才清单向业界作充分嘅咨询，亦都担心啊被滥用，出现高才低用啊。其实都唔使担心啦，有好多都根本唔系香港有嘅。你讲咩航天科技嘥气啦！香港几时整咗啲火箭啊？整个架飞机飞上天啊，落翻嚟啊！有评论就认为现时啊，世界包括未来嘅中国大陆，人才嘅要求唔纯粹系食饱饭，亦都会追求公民权利同埋提出嘅政治诉求。如果佢哋追求未来上升到另一个层面，亦都唔会甘心喺香港作出贡献嘅。其实讲简单一句啦，就系攞香港嚟做一个踏脚石，喺香港做得好，外国请佢，嗱嗱唔走啊！呢班人呢、这个系可以保证系咁嘅，写包单。香港人才清单网站就宣称，经检讨之后，清单现时涵盖9个行业领域之下嘅51项专才，9个行业包括咗商业支援、创意产业、艺术文化、表演艺术、发展同埋建造、环境技术服务、金融服务、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法律同埋争议解决服务，最后就是海事服务。呢9个项目，51项专业包括咗医生、牙医、牙齿卫生员、护理、助产士、中医师、药剂师、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医务化验等等。雇主如果要引入清单上的专才，可以豁免市场供应的测试，无需证明本地招募困难。哇，大开方便之门，即是你做中介的，你当然不会说自己做中介，当然说自己是雇主，有需要即刻可以申请拿人直接入来。这里呢，不排除呢也都有部分人呢是富起来的，即是好像中国清零啊、核酸啊咁啊，都有部分人富起嚟噶，仲系暴富嗰只。至于清单上嘅专才申请人啊，经评核之后，可以享有优秀人才入境计划嘅入境便利，喺综合计分制之下，获得额外嘅30分，即系明批嘅入嚟啦。工会批评咧就欠缺咨询，担忧被滥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就见记者嘅时候话，扩大人才清单主要系向相关人才提供入境嘅便利。佢指希望透过唔同嘅计划，目标每年吸引至少有35000名海外专才嚟香港，留港时间唔少于12个月。佢又指清单针对嘅系人才，需要符合一定嘅标准。例如大学毕业、医疗同埋建造业等嘅类别，亦都有工作年期嘅要求。如果要喺香港执业，需要符合相关嘅香港法例。建制派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同埋周小松喺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批评，政府事前未有就扩大人才清单向业界作充分嘅咨询，以及说明相关工种的人力资源情况和数据，质疑突然扩大清单将会打击本地人才就业的机会，这个是绝对的。而港府不考虑呢亦都是事实来的。至于港府有没有能力去考虑呢，这个是另一个问题。林振声强调，政府应该证明人才清单新增的每项工种在本港存在着明显的劳动力持续短缺的情况，而周小松呢就担忧被滥用会出现高才低用，并且促请政府做好把关，防止变相输入外劳。那立法会的议员就说，突
招大陆的救生员都不可行。立法会有议员日前开会讨论救生员不足的问题，康文署承认今年四到五月需要聘请超过600名季节性的救生员，为截至本月初才有240名合约的救生员到任，只是达到标准的四成人手。港九请匿员工会副主席胡启荣就在5月16日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早于7到8年之前就开始季节性救生员一直缺乏人手，至今缺乏数百人，现在的问题更加是延至长工，即使是公务员的救生员，令长工的救生员出现了第一次缺人的情况，现时估计欠缺大约20多人。他指出长工出现缺人涉及晋升阶梯的问题，冇得升职的人咪走咯。因为救生员被视为技工，即使工作30年，最高的月薪只有24000，由于欠缺前景，难以吸引新人入行。咁你政府在编制上可唔可以做啲功夫嘅咧？至于康文署提及研究以外判商服务提供季节性救生员服务的可行性，胡启荣就认为坊间的私人公司亦都喺度抢人，提出呢个意见的好多都唔系好知行内的情况。他又担心呢啲私人公司对救生员的监管唔足够。哎，呢句就真啦。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在同一个节目就指出，在大陆招聘人手来香港做救生员是不可行的，因为救生员入职门槛低，输入外劳会打击本地救生员的饭碗。他建议扩大公务员救生员队伍的团队，提高相关人的工资和薪酬以至福利，减少对季节性救生员的依赖。业内人士睇法当然是比较正确啊，亦都可行啦。你政府好多一刀切咁将佢外判，外判俾边个啊？外判俾你啲膊头党咯。外判嘅运作容易出现流弊，好似私相授受判俾自己嘅亲朋好友，一啲所谓嘅膊头党啊，直此敛财。时事评论员刘瑞兆，人称夫子啊，就话人才亦都会追求公民嘅权利。咁佢喺网媒上高就表示，而家嘅香港有好多非旅游地区，可以听到好多人讲普通话。好多机构里面，普通话已经取代咗广东话。从某个程度上，大家感受到香港有啲人走咗，或者被逼走咗，然后大陆话唔紧要，你走啦，我派人落嚟。刘瑞兆就表示，佢亦都希望更多人才嚟香港，但系官方系间接赶人才走，因为而家全世界，包括未来嘅中国大陆，人才嘅要求唔系纯粹系食饱饭，亦都会追求公民权利同埋提出政治诉求。如果香港只系想食饱饭，而唔理会其他高层次嘅要求，真正爱国，好多人才都唔会嚟香港，嚟嘅好可能都系暂时满足于大陆嗰种重经济轻政治嘅要求。如果佢哋喺未来有条件，追求上又升到另一个层面，佢哋亦都唔会甘心喺香港越嚟越失去两制嘅制度之下作出贡献嘅。刘瑞兆直言，希望官方警惕，唔好以为咁样就可以腾笼换鸟成功。去到海外嘅华人都好清楚，去咗海外嘅大陆人会更加清楚。我哋重视人才，但系浪费人才系最大嘅浪费。时事评论员石山咧就喺四月底曾经喺佢嘅石山试点频道里面表示，有观众问香港点解一边要话吸引人才同埋外资，但系国安法就越嚟越严格。据石山的分析，香港政府而家最高的原则是要控制所有局势，密不透风，一切都要控制到位，最终是为了习近平思想之中的底线思维，目标就是统一台湾，和平的方法做不到就要动用武力。他总结，
香港政府而家嘅战略系中共攻打台湾嘅大战略底下下边一个小战略。如果中共攻打台湾，香港位置好重要，唔只系经济地位，军事上嘅作用更加大。香港有机场、有港口，离开台湾好近，等于系前线。中共将香港全部控制到位，是呼应中共最大的任务，打台湾。其次才是吸引人才和外资。他认为港府现在是一个腾笼换鸟之计，将不听话的鸟全部赶走出个笼道。香港政府现在要的人才，不是不满意中共离开香港那些人，亦都不是欧美的人才，而是中国大陆的人才。和中国其他城市相比，香港的自由要多一些，对大陆人才吸引都很大。石山推断，香港政府讲的吸引人才大部分都是来自大陆，以后在医院、学校或者律师楼、工程师、技术人员、金融专才，都可能大部分都是大陆来的，例如上海或者广东。他认为香港政府现在实行的吸引外资，不是英国、美国那些外资，而是其他的外资，好像巴西、沙地阿拉伯、非洲、俄罗斯、东南亚、印度等等。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让我哋继续嚟关注而家呢个港共政权啦，有所作为系如何作为嘅？咁啊，喺上个星期啊，明报咧就发出咗一则通知，著名嘅政治漫画家专子啊，佢嘅漫画喺明报刊登咗40年有多。将会在5月14日开始停刊。咁消息一出咧，引发咗社会嘅震动啦。咁有传媒人或者记者咧就访问专子，专子咧就事件咧亦都好豁达咁话，呢、这个大家都唔使点样问原因噶啦，即系心照就不宣啦。佢亦都预咗呢一日嘅到临，佢一啲都唔感到意外。不过以68岁高龄的一个政治漫画家来到今时今日在明报停刊，他亦都是当退休的一回事来的，对他个人应该没什么很大的杀伤作用，但是对整个社会呢就笼罩了一种白色的恐怖了，因为反对的声音、书籍甚至乎连图片、都容不下了。唔单止系孙子嘅漫画，有人仲发现64嘅书籍啊，同埋所有反对派嘅刊物都喺嗰啲所谓公众图书馆度消失。咁睇翻消息咧，就话著名政治漫画家专子嘅作品喺5月14日起停止刊载于明报啊，随即港府旗下嘅大小公共图书馆亦都火速咁将专子嘅作品下架。有传媒发现，唔单止系专子嘅书籍被消失，同六四相关嘅书籍亦都系全部被清除。资深传媒人陶杰就认为，可能呢个系香港文革嘅开始。另一位资深传媒人程翔就认为，事件反映出习近平同埋中共嘅内心嘅脆弱。今年68岁，笔名为专子嘅著名政治漫画家黄纪君，佢嘅作品喺明报刊载长达40年之久，但系近日明报就宣布专子嘅漫画会喺5月14日停刊。随后香港公共图书馆亦都将专子嘅书籍下咗架，喺公众图书馆嘅网站搜寻专子，结果显示冇符合嘅检索结果。特首李家超回应呢件事嘅时候就话，图书馆系俾市民借阅嘅，
因此要考虑是不是违反了香港的法律，包括港版国安法，同埋会不会对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他强调，如果任何书籍或者刊物违反了香港的法律，一定会被下架。此外，有消息人士就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不但专指的书籍被下了架，六四的书籍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原本上个星期还在架上高的，现在也都一起不见了。尝试搜索六四一词，没有显示任何关于六四的书籍，质疑香港政府进一步文革式的清洗史书。资深传媒人陶杰亦都认为，这个亦都可能是香港版的文革的开始。他形容文革是中共的基因。毛泽东说，每七八年就循环一次。香港图书馆的大部分下架的六四书籍，即使被誉为禁书的这些刊物，在香港公共图书馆被下架的消息，都是由市民在借书的时候发现的，事先并没有公布，再经由传媒报道才揭发事件。事实上，康文署已经在2021年开始了行动，包括暂停借阅或者注销涉及国家安全的书籍。截至今年的2月，行动仍然在进行，但是康文署就拒绝交代具体下架书籍的数量和名称，即是不让你问。对于港府下架书籍的做法，会不会引来社会对禁书的恐慌，陶杰就表示，在1989年至到今日，这一类书籍出售的数量都可能是以万计，全部私藏在民间，很多人屋企都有，你将书下架是冇用的。另一位时评人程翔就表示，专指漫画是明报的招牌，一直以来明报竭力地维持漫画的刊载，但是在今次巨大压力底下必须停刊。事件亦都反映了香港的言论自由进一步收窄，是一个可悲的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亦都反映出习近平和中共的内心的脆弱。程翔说，如果他对自己有信心，就不会对一幅漫画产生恐惧，甚至恐惧到如此程度。他说，我觉得习近平越来越脆弱，外强中干，表面上他很强，他为所欲为地打压你，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强悍反映出他内心的脆弱，因为对于真正的强者而言，根本无需害怕一幅漫画带来的影响。那这个也都是一针见血的讲法。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得到的，香港的整体政治环境和那个政治生态是进一步朝着深圳南特区的方向而发展。所谓的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但是有些领导人还想用这个招牌来到呃鬼，这些是不是自欺欺人呢？面对着这些文革式的做法，香港市民只是可以叹一句无奈。至于接不接受呢，这个就见仁见智了。这样讲到香港政府的所作所为，还有他们现在正在密锣紧鼓地筹备着《基本法》23条的立法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表示，希望在今年或者最迟在明年完成23条的立法，当中将会加入间谍的相关行为。在5月6日，邓炳强接受电台节目采访时候就说，警方近日检取了港大之前存放在加道理中心的国商之柱，主持人问当中有什么特别的考量。毕竟国商之柱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已经制作完成，为什么会涉及一些国家安全的因素呢？它和临近六四有没有关系，定是那些协助过国商之柱安放在港大的机构或者人士存在违反港版国安法的风险呢？邓炳强回答指出，案件涉及法庭程序，详情不方便谈论，但是指出警方对一些刑事调查或者检控工作 并不会因为达到某个阶段而停止。如果有检控所需要的证物，当局就会检取。至于是不是同六四临近有关，邓炳强说调查工作需要时就会去做，不会考虑什么六五六四。全国人大委员会在上个月审议反间谍法的修改条例之中，港版国安法现在是未涵盖这个类别的。被问到香港政府就23条立法会不会包含反间谍的相关法例，其中香港修订的必要性和安全性是怎样，邓炳强表示，基本法23条有7个罪类，其中一个是窃取国家机密罪，间谍行为和窃取国家机密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研究法律的时候必然会将间谍相关的行为包括在内。咁话，咁讲到今日香港政府搞啲乜嘢呢，就讲到呢度啦。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